不久前我做了一期谈论死亡的节目，观看量意外的高。原因或许正像我在那期节目中说的那样，因为我们恐惧死亡，但又都清楚自己一定会死亡。这种矛盾就造成了我们焦虑与好奇的心理。但是有些网友的评论真的是吓得我一哆嗦哈，所以特此声明，本节目纯属科普，绝无不良引导。确实，有些关于死亡的问题的答案，活着的人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但也有一些关于死亡的问题，并不一定非得等死了之后才能知道。美国殡葬师凯特琳·道蒂就是一个专注于死亡知识科普的网红，曾经出过好几本书解答死亡相关的问题。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就从中挑一些最有趣、最多人好奇的关于死亡的冷门知识，分享给屏幕前的各位。不过需要温馨提醒一下，本期节目会比较重口，小伙伴们还请酌情观看。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和死亡一样，太空也是一片充满未知、引人遐想的领域。那如果一个宇航员死在太空里，他的尸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没有重力、没有气压的环境中，死亡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假设这个要死在太空里的倒霉宇航员叫惨博士吧。有一天，惨博士正在空间站外例行检查，但就在这时候，一颗小小的陨石突然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惨博士，把惨博士的宇航服撕开了一个大洞。这时候与科幻小说里的描述不同，惨博士的眼睛并不会一下子从眼眶里凸出来爆掉，身体也不会爆裂成四处飞溅的血浆和冰块。不过惨博士的死相虽然不会那么夸张，但确实是转瞬即逝。从宇航服破裂到晕厥，留给他的反应时间大概只有10秒，所以惨博士大概率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就已经撅过去了。太空的低气压环境自然是导致惨博士死亡的罪魁祸首。人类的身体已经习惯在地球的大气压下运转了，这股压力就像一条巨大的安慰毯似的裹在人身上，而一旦这个舒适的气压消失，人体内的气体就会在施压的瞬间发生膨胀，血液中的氮气会形成气泡，引发剧烈的痛感，肺泡也会被撑破，使空气进入血液，口鼻的唾液、舌面上的水分也会迅速沸腾蒸发，让你感觉自己像刚熬好的粥一样在冒泡。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都知道压力越小，液体的沸点就越低，而人体 80% 都是水，所以按理来说，在太空那种真空的环境里，这些水应该会全部瞬间沸腾蒸发才对啊。那为什么惨博士并不会像科幻小说里写的那样爆炸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皮肤和血管啊，皮肤和血管壁会提供一定的压力，使液体不会在一瞬间就全部气化。当然了，体液还是会沸腾膨胀，使身体外观变得肿胀，但最多也就肿胀到2倍左右，肯定是不会爆炸的。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暴露在太空里10秒左右，人就会陷入昏厥，所以惨博士只要忍10秒就行了，接下来他会继续漂浮肿胀，但完全不会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在30到120秒之间，内外压差就会撕裂他的肺部，他的心率和血压也会迅速下降，最终窒息而死，变成一具太空尸体。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具太空尸体了。我们都知道尸体腐烂是细菌活动造成的，但是在太空的真空和强辐射下，细菌很快就会死亡或进入休眠状态，使微生物分解过程停止，所以惨博士的尸体并不会腐烂，但真空会让惨博士体内水分快速升华，使他的尸体在暴露初期因体液沸腾而变得肿胀，然后随着水分的脱离而逐渐收缩，直到彻底脱水，变成一具太空木乃伊。继续暴露在太空里，惨博士的皮肤还可能会被太阳紫外线和宇宙射线漂白或烧焦，颜色依据射线的不同，既可能变得灰白，也可能变成棕黑，组织也会逐渐脆化，所以最终惨博士会变成一具冻干木乃伊。但凡事总有例外， 如果惨博士是死在永久阴影区或深空寒冷区，他体内的水分也可能会冻结而非蒸发。那这样一来，他可能就会以更鲜活的姿态像冰雕一样保存下来，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像冷冻食品那样逐渐冻裂风化。但如果惨博士不幸死在了恒星附近或极端辐射区，那么他的尸体表面可能就会被高温和强辐射碳化甚至气化，不太容易保持原貌了。但不管以什么形态，惨博士的尸体应该都能在太空里飘个几千到几百万年。它八成会沿着和飞船相同的轨道漂浮，成为太空垃圾。以后飞往外太空的飞船可能每次都得路过和自己一个轨道的尸体。哎嘿，你看，我们又碰见惨博士了。假如一个铲屎官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归西，他的猫会不会吃掉他的眼珠子呢？答案是会。但是别担心，猫咪并不会躲在沙发后面等着铲屎官咽气，然后在铲屎官刚一闭眼的时候就冲出来大快朵颐。在铲屎官咽气后的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内，猫主子都会照常等着自己的食盆里被倒满食物，不会直接朝铲屎的下嘴。但是猫负责吃，人负责喂，人和猫之间的这种契约不会因为铲屎官的死亡而破裂。所以数日后，饿着肚子耐心进食的猫咪就会来找你继续履行契约了。它会小心翼翼地来到铲屎官旁边，看看有没有啥可吃的。猫倾向于最先食用柔软的暴露在外的部位，比如鼻子和嘴。他们也喜欢眼珠子，但相比之下还是更青睐那些更嫩更好下嘴的部位，比如眼皮和舌头。有人可能会问，我最爱的小宝贝儿为什么想吃掉我呢？但是别忘了，不管你家毛孩子有多软萌，它都有 95.6% 的基因和狮子相同。没错，我们养在家里的猫咪其实都是自然界中不折不扣的杀手。每年被猫咪猎杀的鸟类高达37亿只，如果再算上哺乳类小可爱，比如老鼠、兔子、田鼠等，这个数字就会达到200亿只。相反，那些不太受欢迎的、冷门的甚至恶名昭彰的宠物反而不会吃掉饲主，比如蛇、蜘蛛和蜥蜴，除非你养的是一条完全成熟的科莫多巨蜥。好吧，猫科动物都是顶级猎食者，饿傻了吃掉铲屎官的尸体也不奇怪。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狗狗会不会吃饲主的尸体呢？答案也是会的。在很多死亡事件中，法医一开始都以为现场发生了残暴的命案，后来才发现其实是狗狗把尸体搞成了那个样子。当然了，狗狗也不会一上来就把主人的尸体撕碎。主人出事时，狗狗通常是会意识到的，于是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和紧张情绪，想尽各种办法想把主人弄醒。这时候它可能就会去一点点咬掉主人的嘴唇，就像有些人焦虑的时候咬指甲一样。如果主人一直不醒，越发焦虑的狗狗就会开始咬别的地方，尝试把主人弄醒。当然了，无论他尝试多少次都没用，所以他就只好不断加大力度，直到造成残忍凶杀案一样的现场。有一种叫法医学兽医的兽医，专门研究大型犬的尸体破坏模式。比如，有的德国牧羊犬抠出了主人的一对眼球，有的哈士奇吃掉了主人的脚趾。但事实上，狗的体型大小与破坏力无关。吉娃娃够小了吧，但有一只叫侏儒怪的网红吉娃娃竟然几乎把它的主人整个都吃掉了。因为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里都一直没有人来，侏儒怪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艰难求生了。不过死都死了，被细菌和微生物分解和被毛孩子分解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们以死掉的动物为食，那动物以死掉的我们为食，不也天经地义吗？所以本铲屎官觉得事已至此，还是先让宝宝们吃饱要紧，毕竟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呢？是吧，奥利？死人也能献血吗？血液与生命密切相关，把尸体内停止流动的血液输入活人体内，我想没有人会首选这种输血方式，除非是急需用血的人，那就没法挑肥拣瘦了，是吧？ 没错，死人也可以献血，而且使用尸体的血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安全有效得多。1928年，苏联外科医生威恩·夏莫夫用狗狗做了一个残酷的实验，杀掉了一只狗狗，然后用它的血液让另一只濒死的狗狗奇迹般的复活了过来，由此证明死后献血是可行的。后续实验显示，只要是在死后6小时内取出的血液就可以直接用来输血，于是这支研究小组就开始快乐地用尸体的血给活人输血了。没错，死亡并不像关灯那么简单，就算一个人死了，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以及脑电波，他也不会一下子变得毫无价值。用冰块保存的心脏可以在捐献者死后4小时内移植，肝在10个小时内还可以移植，而且还能在人死后一小段时间内继续分解体内的酒精。机能良好的肾脏则可以坚持24个小时，如果从体内取出后保存得当，甚至可以坚持72个小时。一些其他的人体组织也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由于磨牙或其他健康问题导致的牙龈萎缩，可以通过植入人类尸体臀部的细胞来重建牙龈。血液中的白细胞也可以继续存活好几天，所以只要死亡相对突然，死者健康状况良好，死后6个小时内取出的血液都可以用。不过由于停止跳动的心脏已经无法再蹦出血液，医生就只能利用重力作用来采血了。方法就是在尸体颈部打开一条大动脉，然后把头向下倾斜，让血流出来。但奇怪的是，人们能接受器官移植，却往往不太能接受来自尸体的血液，所以尸体献血一直都没有被广泛采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那期节目中我们还讲过死后取精。没错，男性有活性的精子可以在人死后继续存活数天之久。在已经死亡的男性尸体上手术取精然后人工受精的案例早就不稀奇了。1999年就有了首例从死者身上提取精液并成功受孕生子的案例，这就是著名的加比维尔诺夫遗产案。加比维尔诺夫在罗斯曼医生的帮助下提取了已经死亡了30多个小时的丈夫的精液，并成功产下一名女婴布兰达林。如今这位罗斯曼医生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精子库加利福尼亚精子库的联合创始人，每年都会做9例左右的死后取精手术，取出的精子在冷冻条件下则可以保存13年之久。死后取精产业的发展在西方是受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的驱动，在东方则是受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的驱动。不难看出，人类真是一种对死亡超级不甘心的生物。由于人类对最终必会死亡的命运超级不甘心，所以总想用某种方式来获得不朽。于是有的人尽可能多的生小孩，觉得只要自己的一部分基因还留在世界上，自己的存在就不会彻底消散。还有一部分人求助于宗教，希望自己能在肉体消失后获得灵魂的不灭。还有一部分人则致力于保存遗体。不久前我还刚做了一期古埃及人如何制作木乃伊的节目，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古埃及人是因为他们特殊的信仰才保存遗体的。现代人保存遗体的目的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寄希望于未来有一天科学发展到无所不能的程度，可以让自己复活，继续享用荣华富贵。那这个愿景所对应的就是人体冷冻技术。我之前也曾专门做过一期节目介绍这项技术，简单概括的话，就是通过一些操作，把人体内的所有血液和水分都替换成防冻剂，把整个人体变成一个抗冻体，再保存到低于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桶中。这样一来，细胞就会停止一切生理活动，进入休眠状态。目前，科学家已经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中发现了很多被冷冻数万年的原始生物，并且成功将其解冻复活了。所以理论上来讲，冷冻人复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只不过目前人类的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现在选择冷冻遗体的那些人大概就只能是花钱买个梦了。还有一部分人保存遗体则是单纯的想让遗体本身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自己在世间的存在，而并不是寄希望于复活。 那这个愿景所对应的就是生物塑化技术。生物塑化技术由德国解剖学家冈瑟·冯·哈根斯在1977年发明，原本是用于制作教学用的解剖标本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复杂，每次塑化大约都需要一年时间，花费5.5万美元左右。简单概括的话，就是先把尸体用甲醛浸泡，同时进行适当的解剖和脱水处理，然后再用丙酮浸泡。丙酮是洗甲水的主要成分，它会吸出体液和脂肪，于是细胞中的水和脂肪就全都被丙酮取代了。等这两步都完成后，再把遗体放入含有硅、聚酯塑料等成分的溶塑胶里，使丙酮沸腾并从细胞中蒸发，让溶塑胶填充进来，最后再用紫外线、煤气加热等方式定型就可以了。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人体世界的展览，这个展就是哈根斯办的一个塑化人体展，一直在全世界巡展。我2016年的时候也在罗马看过，真的非常震撼，毕竟所有展品都是真正的人体嘛。它们被摆成各种雕塑一样的造型，虽然有点惊悚，但又颇具艺术性和幽默感，而且还能切切实实的让你学到很多解剖学的知识，反正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了，这些人都是自己希望自己的尸体能够被展出的，据说有将近20,000人在人体世界捐献者名单上签字，观众甚至还可以在参观完展览后填写现场分发的捐献表格，有些人还会在附注里写上希望自己到时候被摆成什么样的姿势。据说其中大部分捐献者都是德国人，感觉奇怪的刻板印象又增加了呢。好了，关于死亡的各种冷门知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不知道有多少人坚持看到了这里，心理素质都相当不错呢。难得遇到和自己一样的变态，不如就在评论区里冒个泡，互相认识一下呗。